旗开得胜，野人山保障筑路。至1943年，滇缅公路已经封锁了一年，中国急需打通一条国际交通路线，以取得盟国物资援助和加强抗战力量。统帅部决定先行反攻缅甸，修筑一条由印度直达昆明的中印公路，以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1943年春天，驻印军的补充训练大致完成，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时机紧迫，不容延缓。孙立人将军负起前敌司令官的任务，统帅新38师为反攻先锋。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车船运输，从比哈尔省的兰姆嘎又重新回到阿萨密省极北的列多，担任消灭盘踞在野人山胡康河谷的日军，掩护修筑中印公路的重要任务。从列多到胡康河谷，中间横亘着一座纵深400多里的野人山，高度平均在海拔2600米以上。这一带，除了1931年有十几万印缅难民和1942年一部分远征军从缅甸撤退入印迷路走进这个山中以外，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山中究竟是什么情景。由列多南行50里，便到了历史上有名的鬼门关，人们只能从山脚下仰首眺望山岭上那一片阴森森黑压压的密叶丛林，没有哪一个敢大胆越过鬼门关，爬到对面的山头上去看看。无怪乎当远征军部队刚从兰姆嘎回到列多，就有一位英国少校说，你们的部队想从野人山打出去，还要掩护中国和美国的工兵修筑一条中印公路来吗？我看不要说这条公路没有法子修得成，恐怕连你们部队也没法子爬过这座野人山呢。孙克刚在《缅甸荡寇志》中写道，我们第一次跟随着部队，依仗着机关枪、迫击炮以及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大胆地走过鬼门关，钻进这块丛莽的时候，确信这是一个鬼地方。日光被层层叠叠的密林遮蔽得一丝透不进来，感觉到的只是天昏地暗，虎啸猿啼。四周活动的生物是在漫长的杂草里爬行着的嘻嘻作声的大蟒，和从脚踝上爬上来从树叶上落下来的吸血蚂蟥。地下泥深莫稀，没有路，只有累累白骨可做我们的指路牌。这些白骨便是1931年印缅难民撤退时疾病而死的遗骸。此情此景使人感觉到本身的渺小和生命的飘忽，真是前面没有路，人类不相通，令人毛骨悚然，望而却步的绝域呀。我能住，寇亦能住，这句古话确有它的真理。盘踞在胡康河谷的日军第18师团早已在我军进攻之先就派出许多小部队扼守着这中间的几个重要山头，并袭击防守在印度边境卡拉卡塔加铺一带的英军。当新38师114团开到列多的时候，英军正节节后退，114团的健儿奋力解围，一连夺回了几个山头。日军知道碰到了劲敌，连夜增援，纠集1000多人，分成两股反扑。打了一个多月，日军连病带伤死了一半，才不敢再做攻击的企图，只好改成小股窜绕。这里山高路险，联络和救护都不容易解决，补给虽有飞机空投，但是森林里云多雾重，空中活动常受限制，粮弹因而时时感到缺乏。后来雨季到了，疟蚊又带来了疟疾的病害，114团的官兵疲劳过甚，又调112团来接替野人山的防务，因此更迟缓我军的行动。从3月到10月，新38师的健儿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过了8个多月的黑暗和泥沼中的生活，抵抗疟蚊、蚂蟥和日军的袭击， 排除一切困难，连砍带杀打出了一条路基，赶走盘踞山中的日军，掩护后面的工兵和开山机械来进行筑路的艰巨工作。人定胜天，中国军人终于在1943年的初冬季节通过了一般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通过的野人山。10月29日，新38师占领胡康河谷的前进基地新平阳。